继续文书的这个前三三与后三三，上一次就是开了一个头，上一次开了一个头，把前面的介绍了一下，我们再简单的重复一下这个啊。文书问吴卓近离什么处，吴卓说南方。文殊说南方佛法如何住持，然后吴卓说这个末法比丘少奉戒律，书云多少众，卓云300或500。然后吴卓又问文殊：“你这里怎么样啊？”文殊说的：“我这里凡圣同居，龙蛇混杂。”吴卓说：“有多少人啊？”文殊说：“前三三，后三三。”第一段，圆悟克勤交代了一下这个故事的缘由，就是吴卓禅师他游五台山的时候，吴卓禅师看看啊，他的介绍：吴卓文喜禅师，嘉禾人，国清寺出家。后来7岁的时候，就是这个，就学习。后来这个7岁的时候就出家了。后来就是学习戒律，然后又学教，会昌沙泰，曾经换过，就是把僧服脱下来。后来的话呢，又返回到了僧人的队伍里面，然后见到大慈山性空禅师，性空禅师就说：“你怎么不遍参呢？”他就去五台山华严寺准备，他准备出去参，就是他学了。律也学了，学了戒律，也学了经教啊。然后后来碰到了一个性空禅师，性空禅师说：“你应该去参参啊。”然后他就到了五台山，到了五台山，五台山有一个金刚窟啊，金刚窟就是他们有一个传说，只要你上五台山，都能够就是受到文殊菩萨，都能够见到文殊菩萨。然后他呢就到了五台山的金刚窟去朝拜去了，就碰到一个老头牵着牛。然后就邀请他到寺院里来，然后呢，那个老头说，军提就有一个小孩出来迎接他们。这老头呢，就牵着牛把这个师傅引上了堂。然后他一看，呀，这个寺院里头啊，金黄色啊，特别的漂亮。然后这老头就坐在床上，让他做一个非常那个好看的一个小绣堆儿，就让他坐下来。然后老头就说：“你从什么地儿来呀？”吴卓就说：“我从南方来。”老头说：“南方佛法怎么样啊？”“哎呀，末法比丘啊，奉戒律持得不好啊。那南方有多少众啊？有时候300，有时候500。”然后问吴卓又问这个老头：“哎，你们这个地方佛法怎么样啊？”“哎呀，我们这个地方龙蛇混杂，凡圣同居。”这老头说话可客气，“你们这儿怎么样？龙蛇混杂，哪个是龙，哪个是蛇呀？”就是说你这么问，你这么着相，你就是那条蛇。他说的客气，没说你就是条蛇。龙蛇混杂，凡圣同居，你就是那个凡啊！你这么着相，你就是那个蛇，你就是那个凡。有多少人呢？前面有3个，后面有3个。然后老头呢，就让这个小孩上茶，军提童子上茶，还有点心。然后吴卓禅师吃了以后呢，哎，心里特别特别的舒服。老头当时还拿起了一个玻璃盅，说：“南方还有这个吗？”吴卓就说：“没有。”老头说：“那你们平时没有这个，平时拿什么食茶？拿什么东西吃茶呀？拿什么东西喝茶呀？”结果吴卓就回答不上来了。他看着天气晚了，就说：“我能不能在这住一宿啊？”老头说的：“你的执心太重了，你在这睡不了。”吴卓说：“我没有执心呐，我没有执着之心啊。”老头说：“你受过戒没有？我受戒好久了。”僧人出去啊，他就是要看这个的，看什么呀？看这个戒腊呀，戒腊呀，戒腊才是你的，就像是类似于法身慧命。从戒腊的那一刻开始，是学佛的开始嘛。到僧人的队伍里头，比的不是年龄，比的是戒腊啊。你受过戒没有？我受戒好久了。你要是没有执着的心，你还用受戒？你还记着你受戒多长时间？走吧，走吧。然后说，军提童子，你送他。结果呢，那个这个他可能有压力，他没好意思直接问这个老头，他就问那个小孩子军提童子，他说：“刚才这个老头说你这多少重？说前三三后三三，前三三后三三到底是多少啊？”那小孩就教他，就叫他大德。他说：“哎。”小孩说：“是多少？”然后这个吴卓又问：“这是什么地儿啊？”军提童子就说：“这是金刚窟般若寺。”然后呢？他突然醒悟过来，说：“哎呀，这老头金刚窟不是文殊菩萨在的地方吗？这老头是文殊菩萨吧？”哎， 然后这个结果呢，他再也见不着了，还是就剩一个小孩在这儿，他就让这个小孩给他说一句话，就是哎呀，我要走了，你给我说一个就是修行上我应该注意的事儿吧。小孩就说了，面上无嗔供养具，口里无嗔吐妙香，心里无嗔是真妄，无垢无染是真常。说完了之后，小孩跟那个寺院也没了，就见到五色云里头文殊菩萨乘金毛狮子嗖一下过去了，然后有白云从东方一来把这个文殊菩萨也给盖住了。后来呢，有沧州的菩提寺修的时候，这个菩提寺的僧人这个修正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还听到这附近的山石啊震吼的声音可大了，因为受到了这个震动啊，吴卓就流到了五台山，这个事儿还没完，上一次讲过什么呢？上一次讲过就是前三三后三三到底是什么啊？前三三后三三到底是什么？不是这个有一个南怀瑾的说法，有一个虚云老和尚的说法啊，供大家参考。那个就过去了，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后来他一直在五台山，后来他到了洪州观音去参了仰山，哎，在这个地方上有点有气入了，仰山就让他在这儿当点坐。有一次呢，他正做着饭呢，这个文殊菩萨就现到锅盖上了，哎，看我，你还记得我不？结果呢，吴卓禅师就用那个搅锅的那个铲子啊，咔嚓就打下去了，说文殊是文殊，文死即文喜，自文喜，然后就打了他。然后文殊呢就说了一首偈子，苦瓜连根苦，甜瓜彻底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啊。这个就是好歹算他雪耻了吧，文殊这长线线到这顶上来了，你上一次不是想见我吗？想见我没了，这一次吧，你看我又出现了，看，快看我！结果他拿铲子，咔嚓就打下去了。你是你，我是我，你在干啥呢？文殊说：“哎呀，要是苦的话，连根都是苦的；要是甜的话，连根都是甜的。你看我修行三大劫，现在却被一个老头子给嫌弃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后面我们再说其他的。就吴卓禅师不错的，我们还是回到本文上来。为什么嫌弃他？刚才那个这个里面后面老师就有答过，他在那儿做饭呢，文殊就现到那儿了，文殊现出来了，现出来的一个样。有人就问了齐老师，说，哎呀，那你可以，齐老师说的就是你可以礼拜他呀，为什么嫌弃他？你可以，那假如说吧，文殊出现了，你给他礼拜，对吗？他正在这做饭呢，文殊出现了，你嫌弃他不对，你给他礼拜怎么样？厉害不？你给他礼拜，你是不是应该礼拜文殊啊？你正做饭呢，文殊出现了，也不对。用铲子打和礼拜的区别是什么？打的就是你。总而言之，你就不应该礼拜你。周延都是着相，不是的。礼拜是圣，学习。你比如说见到祖师，你会磕头，你为什么呢？你要向圣学习。但是呢，你着相了就应该打，就像是打坐的打一样，要打。用铲子打和礼拜的区别是什么？他着相了就应该打。用铲子打和礼拜的区别。他在这正做着饭呢，文殊出现了要干什么？出现个文殊要干什么？金刚经不是说了吗？迷的时候的话，就是就是那个什么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如法欲嘛，法如法欲啊！你在此岸的时候，你需要渡到彼岸，你就需要船。那么你渡到彼岸的船就应该扔开。文殊菩萨是对迷人现的，你没有事儿，文殊菩萨在这现着干什么呀？嘚瑟什么呀？人在那做饭呢，你嘚瑟啥？拜是着圣位，对迷人可以出现吗？对迷人可以出现，你做饭呢，你出现是干啥？人家没事的，你出现是干啥？没事，这个是多余的，没有事关照是多余的，没有事的话佛法也是多余的，不是让你去寺院里面去打杂，是他，你吃饭就是吃饭，你在干啥呢？对，不合时宜，不仅仅是不合时宜，是一种方便说吧，他这没事儿，什么时候对他能适合时宜？他这永远是没事儿，所以文殊菩萨什么时候出现，对他来说都是不合时宜的。后来他没事了。没事了，你何必硬生生的出现呢？为什么打就觉得让人赞叹？怎么让人赞叹了？吴卓文喜并没有让人赞叹，吴卓文喜只是一个平常人。你是还让不让人家做饭？你是让人家拜佛还是让人家做饭？心里没东西没挂碍才会答，哇塞，魏宇解释的很好，相当好。他并不仅仅是心里没有挂碍，并不仅仅是心里没有大碍。 魏宇100分，但是总分是120分，你100分你才总分是120分，并不是心里没有挂碍，并不是心里没有挂，压根就没有这些，没有这些的这个无相才是文殊，不是说他心里没有挂碍，是事实上就没有这些，事实上没有这些，这是诸佛之实相。你说他心里没有挂碍，所以打了文殊有道理，但是应该这么说吧，对他来说他并不是心里没有挂碍，他因为他知道事实他是不正常的，他并不是心里没有挂碍，他是这不正常，没必要，早知道不打。文殊被打了还可高兴，对，文殊是文殊赞叹文喜，是文殊赞叹文喜，关照的高阶版显真，显真，哎呦我那个天哪，你哪学的这些闲家具啊，扔开扔开这个显真，忽然现在我面前你得吓死，那不一定的，那不一定的，他出家人啊，就是跟这些的就是上堂下堂什么的经常见佛像什么的也没什么，再说他以前都见过，好吧，你这个所谓的不踩还加个引号，好吧，现了就礼拜，哎呦我的个天哪，那你是礼拜啊还是作伴呢，你真会佛法啊，对，文小英的这个打不管是瞎打还是正打，礼拜了就该打他，上面一个不是也是礼拜吗，看到了文书，结果文书走了不见了，文书那上一个文书也厉害，文书这个人也是挺那个的啊，也是挺那个，就是我很有武侠风范，他说哎呀这个是文书啊，然后呢就文书就嗖的消失了，不给他拜的机会，他想着哎呀这个僧人这个老头是文书啊，结果文书就消失了，然后呢小孩也消失了，寺院也消失了，就看到祥云，五色祥云里头文书成金毛狮子来了，哎呀多好多好，文书成金毛狮子来了，你不准备拜吗，你准备干，哎白云又把文书给遮住了，你看看这文殊的身手相当了得，你想拜他你可要能够拜得了他，等到你拜下去的时候他都不见了，你拜个什么东西啊，你真的你要不起那拜的心呢、啊、没准文殊菩萨还跟你对话对话，你起这个拜的心，文殊菩萨嗖一下就跑远了，护法神也不愿意，护法说不要谤我们家文殊菩萨，你这是增益谤，好了，这就是大概的这一段公案，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圆悟克勤的就是原来的这一段啊，只显示了这一段对话，只显示了这一段对话，老头碰见了就看这一段对话里面有意思的地儿，你从什么地儿，你从什么地儿来呀，我从南方来，南方佛法怎么样啊，哎呀末法时代戒律性这个戒持的不好啦，那边有多少人呢，有的时候300有的时候500，那你这边多少人呢，我这边龙凡圣同居龙蛇混杂，你这边多少人呢，前三三后三三，说到这儿就把他噎住了，他不知道前三三后三三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也不敢问，噎住以后吧他不吭声了，文殊就又接着问他，文殊又举着一个玻璃杯问他，南方还有这个吗，吴卓说没有，南方没有这个，那南方吃茶用什么东西吃啊，又把吴卓给噎住了，吴卓就走了，然后他不好意思问老头，他就问小孩，是前三三后三三到底是多少人啊，你看我们那边住的是300啊，有时候300有时候500嘛，前三三后三三到底是多少人呢、啊、孔子说大德，他说哎，他说然后你说这个是多少，你说这个是多少，是这个公案的背景和公案的故事就是讲到这儿了。后有僧问风穴如何是清凉山中主，穴云一句不黄无浊问，迄今犹作野盘僧，若要参透平平实实脚踏实地，像吴卓言下见得，自然居或汤炉炭中也不闻热，居寒冰上也不闻冷，若要参透使孤微俊俏如金刚王宝剑，像文殊言下见取，自然水洒不着风吹不入，不见漳州地藏问僧近离什么处，僧云南方，地藏云彼中佛法如何，僧云商量浩浩的，地藏云争赐我这里种田博饭吃，且道与文殊答处是同是别，这个好玩了，有的道文殊答处不是，吴卓答处不是，文殊答处也有龙有蛇有凡有圣，有什么交涉，还辨明得前三三后三三吗，前见犹清后见身，且道是什么，若像这里透的千句万句只是一句，若像此一句下结的，像此一句下结的断把得住，相次见到这境界，上一次有说到这儿，这个就是说的是文殊跟文喜，吴卓文喜他们的一段对话，然后后来就有僧人问风穴，这一段对话前三三后三三，这个什么是清凉山中主啊，就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就是清凉世界的嘛，五台山清凉世界的嘛，清凉山五台山也叫清凉山，如果你们去过山西就知道，山西到了夏天是超热超热超热的，你只有奔着五台山去，那个地方就特凉快，你要去什么什么 平遥古城一类的，哎呀妈，热死了，简直是，就是那个，你就是到了山西境内，夏天的时候，你只想往那五台山去钻，就只有五台山的那个境内是清凉的，山上冻死，那是冷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清凉，超级清凉。他说如何是清凉山主，就是问如何是文殊菩萨。然后风穴就说了一句：“不黄无着问，迄今犹作野盘僧。”顶上夏天积雪，哎呦，那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去，反正是单位去，也就稀里糊涂也就去了。风穴就说一句：“不着无着问，迄今犹作野盘僧。”就是文殊菩萨是什么呀？然后就是夏天哈，你倒是够玩的周遍的，溜达溜达溜达溜达来溜达去，你到了五台山，可曾见过文殊？人家说到了五台山都见到文殊了，你可曾见到？所以有人就问如何是文殊菩萨，风穴就拿了这一个文殊跟文喜的这一个公案，就是无着的这个，就是什么是不到五台山不能见吗？不到五台山不能，不到五台山，哎，这句话问的有道理啊，这句话问的也好。老师见到没？先说上一个，老师见，我见到赵一见了。先说上一个，不到五台山就不能见吗？不到五台山也能见。你见到什么了，周岩？你见到啥了？见到做噩梦了？还是没有见到做噩梦？真吓住了！你见到啥了呀？不到五台山就见不着吗？这句话问得好。僧人就问风穴说：“啥也没见着。”哎呀，这个啥也没见着，就是文殊菩萨呀！就是你不肯，所以将来呀，你还是到文殊清凉山再看看吧，再看看能见到啥吧。
谁说见到我了？我看看这个人是谁啊？见到我了，我还真没见过你。郭老师见到郭老师，郭老师是属于前三三呢，还是后三三呀？好吧，韩伟你也说说，郭老师是属于前三的三呢，后三的三啊，哪一个啊？韩伟，你得挖了你的眼睛，你能见到什么？你还能见到我不？哪有哪一个呀？哎呀，你太粗了，仔细着吧。好了，接着往下来啊。
那不是我打的，是吴卓连文书都打了，好吗？吴卓文喜连文书都打了。老师嘴里哪个三三？哎呀，我怕你，唐伟。好，僧人问风穴如何是那一年拜了四个台，拉了一天的肚子，差点拉死，换肚皮啊，消业障啊，恭喜恭喜啊！有僧人问风穴，就是什么是文殊菩萨？风穴就举了这样一个公案，就是无着文喜见文殊的这个公案。他说的是一句不黄无着问，就是文着无这个无着问了一句啊，什么是文殊菩萨呀？什么是文殊菩萨呀？文殊菩萨被无着问了一句，无着说：“哎，你这里啊，你这里如何住持啊？我这里龙蛇混凡圣同居，龙蛇混杂。那你这里有多少人呢？前三三，后三三，也就是说，这个你这里是这个。”你这里是就是是什么情况啊？你这里是如何住持啊？你这里的情况怎么样啊？到底有多少众啊？无着文喜傻傻的，很纯纯的，很天真的问了一句文殊，这一句一下子把文殊给问倒了，这就叫一句不黄无着问，把文殊给误导了，然后这个把文殊菩萨给问倒了。然后文殊菩萨答的呢也很乱，答的前三三后三三，答了半天呢让你恍恍惚惚迷迷糊糊杳杳冥冥，所以说哎呀，这个文殊菩萨可被文喜给问着了。文喜问了一句，答了他不清不楚，到现在大家还懵的呢，到现在还是一个哎不利落的一个人呢，就是啊，这个文殊菩萨咋整的，是连个利落的话都答不出来，什么与凡圣同居龙蛇混杂，这一句答了不是等于没答吗？有多少人呢？前三三后三三啥意思？到底是多少人？你说一个两个三个不就行了吗？对吧？你还答了前三三后三三，咋整的是？所以叫迄今犹作野盘僧。哎呀，这个僧人糊涂的连进个寺院当个正儿八经的僧人都做不了啊，至今犹就是说什么是文殊菩萨？哦，我想到了，文殊菩萨在金刚窟般若寺曾经被无着文喜问了一句啊，把文殊菩萨一问，问的很彷徨啊，问的连就是这个就是答话都答不清楚了，问的答的到现在大家都摸不清楚他到底是个真正的僧人不是。一句不着无着问，一句不黄无着问，迄今犹作野盘僧。哎，就是这就是
这个讥讽文殊菩萨呢啊，讥讽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让那个吴哲一问呢，吴哲问的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很着相的这个问题啊，这是咋答呀？不好答，就像是我们修了千座的啊，人家说你修了千座有什么收获？师兄你一定有收获，你不也没有收获，你为什么要苦哈哈的修千座呢？你说你修了千座有什么收获啊？然后我们的就很尴尬了，这就是一句不着，新师兄问。迄今犹作野盘僧。哎呀，我们修行人呢，难得来学一次佛法，那难得来学习一次心中心，难得来学习一下禅宗的公案。所以说啊，你这个事儿啊，要参呢，就要参透它，要脚踏实地，要把这个事儿啊，平平实实，深处转熟，熟处转生。这个事儿要参得准，参得透彻。这个如果在这里问了，你这个地方如何住持，在这个地方上能够见得？或者是在有多少众在这个地方上能够见得，在这个地方上你没事儿啊，到底有收获没收获，在这个地方上你能够毫不动摇的不要他这个收获，自然在就是换到了火炉里面也没事儿，换到了寒火炉里面也不怕那个热，搁到寒冰上面也不怕那个火冷。所以说啊，这个事儿啊要见地彻见解彻啊，你修心中心不是让你卖弄你打多少坐，不是让你卖弄这个，你打多少坐是你的本分，你用功是你的本分，你用三年解决你生生世世的事儿，解决你的烦恼疑惑，你占了大便宜了，你还是要见解，转你的见解，转你的见解，要见解透彻，若要参透见解透彻，孤微俊俏，孤微俊俏就是不依靠任何的东西，不依附任何的人，不依附没有任何的攀缘，这个东西是赤落落净洒洒的。这个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是依靠打坐，不是依靠人，不用往任何上攀缘附会，不用往佛法上攀缘附会，是那个独立的孤峻的见解，这个时候就是金刚王宝剑，他来什么都不怕了。这是像文殊像吴哲言下见者，像文殊言下见的呢，文殊说的前三三后三三，诶，这个话让你拿捏不出来，你说他说的是落草，说他说的对呀，说他说的错呀，他答得很含糊，你不能说他答得错，你也不能说他答得对，你也不能说他答得他，你说他回答了没有，他确实回答了，你这里有多少人呢，一二三四五六嘛，文殊菩萨说了四个三，前三三后三三，他也回答了，但是呢这个回答也没落草，诶，这个地方回答的就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所以说像文殊言下见取，自然水洒不着，风吹不入。你看他答的世间法上，你不让我问多少人吗？我也回答了，但是呢你就没办法下嘴，你猜测不了，你猜测不了到底前三三后三三是多少啊，你猜测不了，你猜测不出来，你就着不了这个相，你就很懵啊，这就叫做水洒不着，风吹不入，你想去着相，这个地方没有你着的余地，你着不了，就让你碰个壁。但是我回答了呀，我没有不回答，我没有为难你啊，我可是回答了，像文殊言下见取，自然水洒不着，风吹不入。后面还有一个，他举了一个公案的例子，就是漳州地藏问，你从什么地儿来呀？我从南方来，南方的佛法怎么样啊？哎呀妈呀，南方的佛法老那个了，老兴旺了。地藏菩萨冷笑一声，哎呀，我这里可就不是，我这里啊就是种田呀、啊、要混口饭吃啊，真似我这里就不是那样的，我这里种田博饭吃。南方佛法怎么样啊？进你什么时候从南方来？南方佛法，哎呀，南方学佛的人好多啊，南方的佛法好兴盛啊，南方的佛法好那个就是热闹啊，好弘扬啊，南方的学的人可多可多了，可昌盛了，可昌盛了。哎呀，那我们这儿哪有我们这儿好，我们这儿就是种田混口饭吃，我们为了吃饭啊，我们要种田。你看人家弄得可兴旺，可热闹，可浩大，你吧你不去学人家的热闹，你不去学人家的兴旺，你不去给他搞大搞强，然后你还觉得，哎，我这里头就是我要种田，我要为了活下去，我要吃饭，你还觉得你这里更好，哪像我这里啊，我这里是种田博饭吃。你看看你这不是不讲理吗？类似于什么呢？你修了这个，你修了什么呀？我修了心中心三年了。你修了心中心三年怎么样？哎呀，我修了心中心三年改变可大了。我修了心中心三年，我的变化特别特别的大。我那个烦恼减轻了很多，然后轻松了很多，身体也好了呢，就是啥都好了好。哎呀，那你不如我，我呀，我修了三年之后，我还要工作混口饭吃呢，我好忙啊，你不如我， 我修了三年，我要工作，我要是混口饭吃，我好忙，而且你还不如我，真似我这里种田博饭吃。铁道和文书答处是同时别，吴卓文喜也是这样的。你文书不再问你那里多少人呢？我那里吧，我那里有时候300，有时候500。你这里多少啊？哎呀，我这里啊，前面三，后面三，我这里没啥。你这里你那里多少人呢？吴卓菩萨，你那里多少人？我那里有时候300，有时候500。那文殊菩萨你这里呢？我这里没啥，我这里哪有啥呀，我这里好寂寥啊，就三个人，再数也是三个人，数不出了，数不出来了，哪三个人啊？没啥，没啥人啊，就没啥人，再数再数也就是三个人了，我就是再怎么折腾折腾，也就是三个人里头再有三个人，那还是就那三个人啊，就仨俩俩啊，仨瓜俩枣啊，好惨呀。你那里佛法怎么样？你那里佛法好兴旺，我这里佛法好寂寥啊，好寂寥。圆悟克勤是用这种寂寥来跟这个公案做比对。然后呢还有的人就说了，说这个你这里多少人呢？吴卓说我这里有时候300，有时候500。那吴卓这么答肯定是着相了嘛，着了人数的相了。你这里有多少人学新中心啊？每天这个聚会有多少人呢？有10个、20个、30个、500个、700个、1000个，哎妈呀。他是着相了嘛，对吧？吴卓的答处肯定不对。那文殊的答处呢？龙蛇混杂，凡圣同居。那你这个答处也不对呀，也有龙也有蛇，也有凡也有圣啊。就是文殊的答呢，就是这个啊，他的意思是有的人就说了，有的人说吴卓答的不对，吴卓答的不对，文殊答的对。文殊答的意思就是说我这里有凡有圣，有龙有蛇，有明眼的有不明眼的，我这里答的全，文殊菩萨答的全。你有多少学新中心的？我这300、500、700。文殊菩萨答的意思就是，哎，我这有明眼的，我这学新中心的有明眼的，有不明眼的，就是这样答。所以文殊菩萨答的对，这么分析啊，一点都不相干。你别在这儿玩这个分析，你还知道这个前三三后三三吗？前三三后三三，前见由轻，后见深啊。前三三也就罢了，这个后三三是后见呐，后见更深啊。到底是多少？前三三后三三到底是多少？如果像这里透得千句万句，就是一句。哎呀，这一句也是多余。若像这一句下，如果像前三三后三三这一句下，你在这里头没有一点问题，结得住把得住，那见次见相次见到这境界，相次见到啥境界了呢？到下面的境界了。我们上一次说到这儿了啊，就是某位禅宗大德前三三后三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深入打坐，然后说哦，前三三是指的是以前有多少多少个圣人，以后还会有多少多少个圣人啊。这个还有个某大德说的是前三三是这个什么穴什么穴什么穴，后三三是啥穴啥穴位啥穴位。不过后来某大德说了，哎，我这个可能不大对，我这个没有说他不大对啊，我是这句话是我加的。他说的是这是让你参话头，他又改了。上一次结尾的时候有说过，我在这儿不说了，他们都是大德，我们不说了，我们这些这个小小童子们不跟那些大德那个了。我们来看圆悟克勤的，如果像这一句下见得结得住把得住，那就到了这境界。什么境界啊？千峰盘曲色如兰，谁为文殊是对谈，堪笑清凉多少重，前三三与后三三。五台山啊，那个峰啊，就是山峰叠翠啊，然后呢这个瓦蓝瓦蓝的，人家都说了到了五台山就会见到文殊菩萨，谁说会见到文殊菩萨呀？这个五台山啊，清凉山到底有多少重啊？到底有多少重啊？哎呀，五台山能有多少重啊？好惨啊，好惨啊，前三三与后三三啊。清凉五台山上到底多少人呢？也就是前面有仨，后面有仨，特别的惨啊。哎呀，真是让人笑话死了。咋整的是？咋整的是？你这里是没有佛法还是咋的？咋就这么点人呢？嗯，这就是，如果是像这一句下，结得住把得住，结得断把得住，相次就到了这个境界。像到了这个啥境界，哇，这个五台山这风景老好了，千峰万山，颜色瓦蓝，风景可好了，哪有什么文书啊，哪有什么文书啊，这就是好风景啊，大家快看好风景，看什么文书啊。这个清凉山到底有多少修行人呢？没几个修行人，前三三与后三三，仨仨俩俩，哎呀，也就是这样。颂是这个颂，这仨仨俩俩这个句话呀，刚才有说这个圆悟克勤就送了，说如果能在前三三后三三这里透得过，那就是金刚王宝剑啊，那就是金刚王宝剑，谁撒不着 风水洒不着，风吹不入。雪窦禅师的颂，然后圆悟克勤对雪窦禅师的颂做了解释，后面有解释。过犹不及是啥意思啊？这个地方，还没有牵扯到过犹不及这回事儿吧？天风盘曲色如蓝，谁为文殊是对谈？有者道，雪窦只是重念一遍，不曾诵着。只如僧问法眼，如何是曹堤一滴水？法眼就说是曹堤一滴水。又有僧问狼爷觉和尚，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觉云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前后相等，一直如是。前后相等，一直如是的这个是是什么？这个是是什么？觉云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不可也换作重念一遍。就是啊，这个五台山啊，有千峰有万峰，这个五台山啊，这个风景啊，好美啊！哎，谈什么文殊啊？哪有什么文殊在对谈呢？这就是五台山的风景很好啊。有人就说了，这个雪窦啊，这么说了一遍，这就是说了一句废话，他没有送到文殊跟文喜的这一段对话。圆悟克勤就说了，这种说法不对，这种说法不对。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僧人问法眼，如何是曹堤一滴水？法眼就说，哎呀，这就是曹堤一滴水啊。你能说他是重复了一遍吗？不是的，他不是简单的重复了一遍。又有一个人问，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狼爷就说了，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啊山河大地。哎，你看这两句话一样的，他不是重复，他不是重复。大家这些看客，你们在这看，这个有没有不明白的？有不明白的，你赶紧问啊！你不问，你让我怎么说？我都不好说。如何是明心见性？是明心见性。你这学人不懵啊？如何是开悟？是开悟。学人不懵啊？这就是重复了一遍，它算是回答吗？为什么圆悟克勤说这个不算是重复？你不能说它是重复，它不是简单的重复。为什么呢？答在问处，问处是什么处？这是他自己的心境吧。文师兄你要不要上麦啊？文师兄你要不要上麦聊聊嘛，聊聊嘛。一头雾水时回光一照，照到什么了？周岩呢？你照到什么了？佳作，过完了百作之后就佳作啊。周日要打酒啊，去打酒，长沙也有打酒的地方啊。
肯定打酒。好的好的，不让你去这些思索，你这些鬼家活计，不去思索他，不去追寻他。文师兄你要不要上来啊？你那个是一种心情。文师兄啊，你的学习能力相当强，这是一种心情，这句话就是你学来的，我觉得是。
可惜啊，学习不能够开悟啊，学习跟开悟是两回事啊，学习能力强不等于开悟啊，没啥好说的。这么多人没有人懵吗？没有人想问一问吗？没有人想问一问，只好就这样了。就是说的，他问了一句，如何是明心见性？是明心见性。如何是开悟？是开悟。没有人想问一句，为什么这么回答呀？他这不是就是重复了一遍吗？这种重复了一遍怎么就算做答案了呢？
行，可以说话吗？顾老师
啊，可以可以。
如何是明心见性？他回答是明心见性，就是没有如何的意思，对不对？
你说我是要回答你对吗？
没有如何，
没有如何呢？答是明心见性啊，见性这个事儿是明晃晃的在这儿呢，不需要令箭的，是不需要令箭的，是这样，是不需要令箭的。所以他问是个过错，我这么解释那是错上加错。
哦，因为他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答说这就是明心见性，所以他就是去掉他的如何。把他的那个妄念打掉，
并没有，并不明心见性，确实不是需要明白另外一个东西，他并不是要明白另外一个东西，不是要获得一个什么东西，不是要另外有个东西可明，不是另外有个东西可见，是这样的，就打掉。如何是曹溪一滴水？按照法眼呢，他就说，哎，这就是曹溪一滴水啊。你看这不是和盘托出了，你还要怎么着啊？你如何是没有这个佛性，你怎么问的这一句话啊？这不就是朗然吗？这不就是这海运放光吗？这是一种打法。还有一种打法就直接打他，你还用问吗？头上安头吗？你还要问吗？你还要问如何吗？你这个如何你正在问的时候，这就是佛性啊。你还要另外找什么佛性啊？所以啊，如何是曹溪一滴水，他问的是法远。他要是问林济，林济劈头就打。你是不是害怕打？还有什么问题？
不害怕打。
不害怕打。好了，那这一段就学完了。我们再看一下啊。天风盘曲色如蓝，谁为 云书诗对谈啊，有的人说，哎呀，这一句话就是描述了一下五台山的风景，他啥也没送着，不可以这么说，不可以这么说。那么千峰盘曲色如蓝，谁为文殊师对谈？实际上啊，雪窦禅师这是后面的颂，关于文殊和文喜的这一段对话，明朝独眼龙也曾经颂过。明朝独眼龙这个人，我们以前曾经说过，圆悟克勤也曾经提过啊，明朝独眼龙他的名字叫做明朝道谦禅师啊，明朝道谦禅师啊，明朝德谦禅师，明朝德谦禅师，在明朝山的德谦禅师，他是婺州的，应该是现在的婺源这一个。明朝德谦禅师呢，他是罗山贤禅师的徒弟。他是什么关系啊？就是德山下面是岩头，岩头下面是罗山，罗山下面是明朝，所以这个是他传承的是岩头啊，他传承的是岩头是啥？岩头是孤峰顶上鹤佛骂祖的。明朝禅师也很不错，明朝禅师也很不错，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所以呢僧人们就是那个丛林里面都叫明朝叫独眼龙，独眼龙，独眼龙，该说的都说了还说啥。那个独眼龙好像一听起来好难听，实际上是夸他，是个龙啊，是个龙啊，独眼龙啊，独眼龙。明朝独眼龙也送过这一首，也送过这个文殊跟文喜的这个诗，应该是明朝独眼龙送在前，雪窦禅师送在后，应该是大概这样一个关系。明朝禅师的这个颂啊，大概是这样的：明朝这个阔州沙界胜伽蓝，满目文殊是对谈。檐下不知开佛眼，回头只见翠山岩。人家都说要到五台山，然后能够见到文殊菩萨。刚才有个师兄也说了，难道只有在五台山才能见到文殊菩萨吗？明朝独眼龙他的颂就是这个意思。哎呀，近十方变法界，近虚空变法界，阔州沙界，这些地方全都是胜过你那个寺院那个地方，你那个寺院就是金刚窟般若寺，对吧？胜过那个地方，不要那个地方，这个青青翠竹郁郁黄花，近十方近虚空变法界，全都是寺院，满目文殊是对谈，你还用到五台山金刚窟般若寺去找文殊去谈？你这个文殊啊，你是躲都躲不过去啊，你一直在跟文殊对谈呢，你知道不知道？全都是寺院，哪儿哪儿哪儿全都是寺院，哪儿哪儿哪儿跟文殊啊都是相逢的，你躲都躲不开他，躲都躲不开，一直在跟他谈呢，你不知道啊？如果这个地方上你不知道，那你就是去了五台山你也是白去一趟，你去了五台山也不过是见了一个绿山头而已，见了个绿山头不说，还像冉小红似的整了一堆拉肚子，拉了好几天，拉得死去活来的回来了，更惨。这个是明朝独眼龙的颂，明朝独眼龙的这个颂也是非常不错的。阔州沙界胜伽蓝，满目文殊是对谈。我去什么文，去什么五台山呢？你这个地方你会就会了，你不会了你去个五台山也是白去。眼下不知开佛眼，回头只见翠山岩。所以圆悟克勤呢，雪窦重显，就是他有可能是根据明朝独眼龙这一句话啊，阔州沙界胜伽蓝，满目文殊是对谈，眼下不知开佛眼，回头只见翠山岩。雪窦重显就把这个诗反过来说了，千峰盘曲色如蓝，谁为文殊是对谈？哎，我看着就是绿的呀，就是只有翠山岩啊。我看那个文殊，那个清凉山五台山，你们看五台山是文殊，我看着五台山哇，就是风景好好啊。谁说要去对谈了？我就是去玩的，要这个文殊对谈干什么？哪有什么文殊对谈不对谈啊？所以他是对着这个的。我再拷贝下来，你这两首诗啊，合到一块看就好玩了。雪窦重显的这个诗，它是在明朝独眼龙后面的。明朝独眼龙有那一个阔州沙界胜伽蓝，满目文殊是对谈，檐下不知开佛眼，回头只见翠山岩。雪窦重显就说了，这个千峰盘曲色如蓝，谁为文殊是对谈？堪笑清凉多少重，前三三与后三三。后面这两句，前面这两句是对的是明朝独眼龙的，后面的这两句是送这个公案的。这个地方上明白了没有？这个意思就是明朝独眼龙说的是不用去五台山，遍地全都是寺院， 满目全都是文书，啥时候都在跟文书对谈，从来没错过过。你这个地方会就不会，会就会了。你不会的话，你去了也是见个绿山头，也没啥。学窦重演说的，哎呀，就是绿山头啊，我看五台山就是绿山头啊，我要什么文书对谈，哪有什么文书对谈不对谈的。看看这绿山头，好漂亮啊，好漂亮好漂亮的绿山头啊。这就是雪窦重显这首诗前两句的意思啊。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吧。阔州沙界胜茄兰，此指草枯化似，所谓有泉石双行之机。满目文书是对谈，檐下不知开佛眼，回头只见翠山岩。正那么时，换作文书普贤观音境界得吗？要且不是这个道理，雪窦只改用明招的，却有针线。这个就是说的是金刚窟般若寺啊，金刚窟般若寺，金刚窟般若寺，那是文殊菩萨的画的一个圣迹啊，对吧？画的一个圣迹啊。然后明朝独眼龙就说了：“哎呀，你何必画这个呢？你画的什么金碧辉煌干什么啊？实际上啊，净虚空变法界全都是这个寺院，都比你那儿强。满目文殊是对谈，檐下不知开佛眼，回头只见翠山岩。”圆悟克勤就说了：“正这么时候。”这个是说是文殊啊，说是普贤啊，说是观音啊，是这么说的吗？是要说的吗？满目文殊是对谈，这个时候是文殊对谈呢，还是普贤对谈，还是观音警戒啊？文殊是智慧，普贤是大愿，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对吧？你去这么去弄行吗？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实相，说的是实相，不要在这儿搞这些什么，这个是文殊，那个是别的，不是用这些。这一段说的是圆悟克勤解释明朝独眼龙的这首诗。明朝独眼龙的诗就是刚才我们也解释过了啊，就是你不用用那个草枯画寺，你净虚空变法界都比你这个强，你何必画一个东西呢？文殊菩萨是躲不过的，你要会就会，你不会你就见个绿山头。雪窦就改了，雪窦说：“哎，我就是见绿山头的呀，我见什么文书啊，要文书干什么啊，满目都是绿山头，好好啊好好啊，没有事干，正好可以游山玩水，大好河山多好啊。千峰盘色色，千峰盘居色如蓝。”所以就是雪峰改用了，把明朝的这首诗给改用了，改用了之后哎，更有一番风味，别有一番风味吧，别有一番风味。千峰盘居色如蓝，更不伤风犯手，句中有泉有石，有理有事儿。谁为文书是对谈，就是千峰盘曲色如蓝，我看着这些风景就很好啊，就很好啊。这句话来说的话，就是这么说，就没有谈什么，没有说哎呀这些都是佛性的显现的，没有这么说，所以他谈不上千峰泛手。你说我说的是佛性，我说的是景色好，我可没说佛性啊，你说什么佛性啊，你说佛性耽误我看景色，所以没有伤风犯手。但是你说他看景色吗？这些景色全都是海韵放光，全都是茄兰，全都是金刚窟般若寺，金碧辉煌啊，正在海韵放光呢。所以啊，你好像表面上说的是看风景，实际上呢有泉有石有理有事，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暗指的这个佛性，也有道理。所以千峰盘曲色如蓝这一句颂有味道，有味道。谁为文书是对谈，一夜对谈不知道是文书。后来武卓在五台山上做点座，文书曾经美于周锅上现身，被武卓粘，第一层是有法可得，第二层是无法可得。你这么解释没啥意思，我跟你说，有法可得无法可得这些东西啊，你就用现成的话来说，禅师说话就是随便粘着个什么东西他就能来说法，他不会跟你说的那么就是像你似的道理啊，事事的理儿理儿的这样的说法。谁为文书是对谈，一夜对谈不知是文书。后来吴卓在五台山上做点座，这个实际上不是在五台山吧，他是在仰山那个地方做点座。文殊菩萨每于周锅上现身，被吴卓粘脚周臂就打，虽然如是也是贼过后张弓。当时等他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披荆便棒犹叫血子。这一段稍微好玩一点，谁为文殊是对谈，就是吴卓啊，他跟文殊菩萨聊了一夜，然后还在那喝了茶吃了点心，他都不知道是文殊。后来吴卓就是有个气入了，在做点座的时候，文殊又在那嘚瑟嘚瑟嘚瑟，他煮粥，文殊就在那粥锅上现，然后吴卓粘着那个搅粥的那个棍子就打他，哎，这一打解气了呀，把那个原来说的你我可不可以住寺院呢，文殊说你不可以住，因为你心里有执着，把这个都给他血清了，把这个尺啊都给血清了，就是他打得好啊。所以文殊菩萨就说嘛， 苦瓜连根苦，甜瓜连根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呀。但是虽然乌卓打他，那也是贼过后张弓了，就是贼走了，你在这张弓射箭，贼早都跑了，你张什么弓射什么箭呀。当时的时候见到了这个老头，老头问他，你那边吴卓文喜啊，你那边最开始见到这个老头的时候，老头问他，吴卓文喜，你那边的南方的佛法怎么样？他问你这个的时候，你就应该打他，你还说南方佛法，哎呀，持戒的人少啊，哎呀，少有持戒律的，南方佛法挺好，就是持戒律的人少，你还用这么说？当时他问你南方佛法如何住持，你还住持什么佛法，还有个佛法可住持，恰好昧却了佛法，他问你这句话，你就应该劈头就打，劈头就打。那个时候哎，油叫血子，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南方佛法咋样住持啊，就是不持戒律啊，哎呀，持戒的出家人多，持戒的少，嗯，那个一共南方有多少人呢，有时候300，有时候500。这个文殊菩萨就是提点了他好多次啊，提点了他好多次。文殊菩萨的意思就是你打我呀，你打我呀，他都没有打。再看看那个公案是不是这样的？文殊菩萨老是显示啊，文殊菩萨现身给他，人家说了，到了五台山一定会有文殊菩萨现身给你帮助的。文殊菩萨就在这一直现身给他帮助他不会呀。你看啊，文殊说。从什么地儿来的？南方。哎呀，这句话已经着相了吧？没事没事。哎呀，着相了，我们再往下问。南方不是，你还知不知道你学佛法呀？我问你从哪儿来，你就说南方北方。你知不知道你是个学佛的？学佛这里有什么方位啊？然后文殊就提醒他，哎呀，南方佛法那个地方是啥样的？哎呀，末法比丘少奉戒律。哎呀，就是这句话已经那个了。然后文殊菩萨还接着问，那到底有多少人呢？有时候300，有时候500。文殊菩萨就是各种的暗示他，从什么地儿来的？你那儿的佛法如何住持啊？有多少人呢？文殊菩萨的意思说，我问了一句你就打我啊。没有打，就是又问了一句还不打，再问了一句还不打。这个文殊菩萨相当有修养啊，修养相当的好。如来悉知世人，悉见世人，没眼的去个五台山也见不着，感觉哪个都对呢啊。油叫血子就是还凑合，油叫血子的意思就是啊，这个回答还凑合，油叫血子就是这个还凑合。这里有两个，一个是都是直心回答为什么就不对了啊，都是直心回答为什么就不对了，大家看一下啊。油叫血子，先看这个油叫血子，谁为文殊是对谈，就是后来这个吴卓在做点座的时候，文殊一出现，吴卓就打他了。虽然吴卓这个时候打了文殊，但是也打晚了。应该当时他最一开始碰到文殊的时候，文殊菩萨问他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这个时候就应该打。说什么佛法住持啊？还有个佛法可住持吗？那恰好不是佛法了，所以当时他问你南方佛法如何住持，你就应该打他。你那个时候打他，哎，就很不错啊，就还凑合呀。油叫血子就是还凑合，油叫血子就是比现在的这个打要强。油叫血子就是比前面那个强一点，你那个禅师啊，禅师嘴里头是没好话，油叫血子就算是不错的了，就是哎，你要是这样就还凑合，就是还凑合，就是这个意思。油叫血子就是还差不多，还凑合，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这一个了。另外一个有个师兄说了，哎呀，他答的挺好啊，他答的挺好啊。有个师兄说了，这师兄也是个实诚人啊，老实诚了。从什么地儿来的？从南方。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末法比丘少奉戒律，多少人呢？300或500。有师兄说他答的挺好啊，答的挺对啊，答的可实诚了。你那个献个比丘像，奉戒律的或者不奉戒律的，这就是佛法吗？这就是住持吗？到底什么是佛法？到底应该怎样住持？你还说他答的是实在话，到底哪个是实在话？他是实实在在的着相啊。有多少人呢？或300或500，他答的是世间的法儿。你这家里有几口人呢？我有三口人呢。你这三口人都干什么呀？我这三口人，哎呀，有的时候可不听话了。你跟这世间人答的有什么区别？对吧？就算是跟这个世间人答的一样了什么的，就是说的你在佛法，你跟佛法在一块儿，你就要知道他这个是问头啊，他就是拿着世间的话是来问你佛法的，是来问你佛法的，你不能拿着世间的相去答呀。啊，我慢一点哈，慢一点，好好好。什么地儿离开的？南方。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所以你看，我从什么地儿来的？我从南方来的，这句话还凑合，对吧？人家问你从哪儿来的，你就说从南方来的，这句话还凑合。关键是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哎，这句话答的，什么是佛法？应该怎么住持啊？他首先想的是戒律。哎呀，持戒，持戒。 所以吴卓达的这个就一看就不对，南方佛法如何住持？你从什么地儿来的？我从南方，南方的新中心怎么样啊？南方的新中心怎么样？别提了，南方的修新中心的，他们持戒持的不好。这个话答得好吗？南方的修新中心的人，他们是怎么样演绎新中心的呀？南方修新中心的师兄，他们是怎么样演绎新中心的呀？这句话是不是该挨打？如何表法演绎新中心？如果换成了这句话，你说他该不该挨打？是不是欠揍？他说：“哎呀，别提了，南方修新中心的师兄不怎么持戒，修得不好，只是吃饭睡觉。南方的修新中心的师兄可厉害了，要各种的打酒啊，好用功啊。”这个答话怎么样啊？这个答话也要挨棒子的。所以嘛，这一段就是圆悟克勤就说了嘛，文殊在锅上出现，被这个吴卓用棍子打了哈，但是也是贼过后张弓啊，对吧？当时的时候，文殊菩萨问他南方佛法如何住持的时候，你就应该当时打下去，那时候还差不多。那个时候你要是那个时候拿这个棍子打下去，那个时候啊，哎，还凑合。你当时没有打，懵了吧唧的就过去了嘛。好了，这一段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再往下学。堪笑清凉多少重？若会得这笑处，便见他道，前三三又后三，堪笑清凉多少重。哎呀，这个你我们那儿还300-500人呢，你们这儿五台山多少人呢？五台山多少人嘛，前三三又后三三。这个雪窦就笑话，你看你这个地方前三三又后三三。雪窦的这个笑不是好话，不是好意，就是这个意思。雪窦笑里有刀，如果会得这个笑处，便见他道，前三三又后三三。师兄们一看更急了，觉得会雪窦的笑啊，一定有什么文章，一定有个东西可会。你要是会了这笑出来，你就懂了前三三和后三三是什么意思了。你别上圆悟克勤的当，不管清凉的重是300与500，还是前三三与后三三，雪窦都会笑话他。这个笑处这里没什么会不会，别上他们的当。雪中虽然如是，雪窦笑中有刀，若会得这笑处，就到前三三与后三三。看一下圆悟克勤的批语，就是注语啊，就是方括号后面是圆悟克勤的注语。近离什么处？南方。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末法比丘少逢劫里多少钟？或300或500。文殊问吴卓从什么地儿离开的呀？不可不借问，也有这个消息。哎呀，他见到了人，两个人相见，哎呀，也是就是不得不问的呀，还是要问一问的，还是要问一问的。你还有，这是第一个，不可不借问，还是要借着这个，你从什么地儿来呀？探探你到底是一个修行人还是不是一个修行人。见了一个来人呢，不能放过他，还是要探探底儿，看他是不是个修行人。所以叫不可不借问。也有这个消息，也有这个消息，就是哎，你还要他，就是你还要他，就是从什么地儿来到什么地儿去吗？你还要这个吗？还有这个消息在呀？你知不知道？你说的，你从什么地儿来的？你离什么地方？你从这儿离什么地方？你离这儿远啊，近啊？你从什么地方离开了这儿多远的地方过来的呀？你看看这句话，你还有个这个地方在呀？还有个这个地方在，也有这个消息，还有这个消息在呀？还有一个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啊？还有这些啊？这是这一个。吴卓说南方。草窠里出头，何必单向眉毛上？大方无碍无外，为什么却有南方？吴卓是个糊涂蛋呐、啊！南方，这就是吴卓落了草了。吴卓就是在草里头，在草里头，他还从草里头敢伸出头来说话。南方，哎，回答的又傻又天真啊！就是他头上已经一堆草了，他还不知道呢。近离什么处？应该答没个处。没个处那是另外一个处，那就是没处之处。没个处你怎么来的呀？对，没个处是落空。没个处你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吗？南方，天上也是地方啊，好吧。没有地方啊，没有地方，明明你他文殊站在前头，你站在后面啊，也不能说没有地方啊。总而言之吧，近离什么处？南方。这么回答也还就是说的也还凑合啊。这就是先这么说，草窠里出头，何必单向眉毛上？就是何必呢？何必非要回答这个？哎呀，南方啊什么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有方位吗？没有方位，你为什么还有个南方在呀？大方无外，还有个南方在。文殊菩萨就说了，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若问别人，则获生，犹挂唇齿在。呀，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啊？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啊？ 哎呀，你问这个东西啊，你要是问着那些人呢、啊，你就多事了。还有个佛法呀，你用个佛法，你还去住持它，麻烦了，多事了。有个佛法住持吗？有一个菩提可证吗？有一个众生可度吗？若是时有众生可度，时有菩提可证，那就是获生也。所以若问别人则获生，南方佛法如何住持，你看看你这句话多落草呀，这就叫油挂唇齿在。你看你这句话可落草了，油挂唇齿在，挂到你的嘴唇上的，你看看就是吃了什么东西留个痕迹了，你看看你落草了吧。吴卓说了，末法比丘少奉戒律，傻的要死。圆悟克勤说，哎妈呀，这可碰到一个石头人，可碰到一实在人，这是禅宗骂人的话，禅宗这么骂人可好玩了，就是末法比丘少奉戒律，这傻的，这个三番五次的问你，你还不明白这是话头啊，你还不明白这是话头啊，你还就着他那个相，你就落到他那个相里头了。哎呀，末法比丘少奉戒律，哎呀，奉戒律的少啊，持戒律的少啊。圆悟克勤就说，哎呀，这人真实在，石头人难得。要是解释的话呢，我们就这么解释就行了，这是真石头假石头啊，这是傻啊，这什么石头啊，石头人难得。圆悟克勤讽刺他呢，哎妈呀，这吴卓呀也真是够实在的啊。文殊菩萨说了，多少众啊、多少众，有多少人呢，南方佛法有多少人呢。圆悟克勤说，哎呀，你当时他要问你的话，你就喝他呀，一砸倒了也，人家说少奉戒律什么的，就是这个多少众一砸就砸倒了，你问你多少众，就是这个就是一推就把你给推倒了，一逼就把你给逼倒了，当时便于一喝，一砸砸倒了也。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末法比丘少奉戒律，说到这儿的时候你就应该喝他，你呢没有喝他，你被他这个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的这句话，你给他给推倒了呀。文殊菩萨呀，你可被吴卓给推倒了呀，你还就着他去问啊，多少众啊，你被他给推倒了呀，你被这个少奉戒律的这个相，你被这个戒律相给推倒了。他说末法比丘少奉戒律，你就应该喝他，你怎么还接着问多少众啊，你这一问多少众，你就等于是被他给推倒了，就着他那个相又上了他那个相的当了。不过呢，明眼人他就是虎口里横身，他就着这些相，他就问这些相，对他来说也是没事儿，也是不着相。他问着这些都是着相的话，他都很清凉，他不是着相的。吴卓菩萨就说了，或300，或500。圆悟克勤说，你看看这野狐狸精啊，算的呀，一300呀，500呀什么的，果然是个糊涂蛋。吴卓，我太难了。吴卓不难，文殊才难呢。吴卓难什么难啊？文殊才难呢。文殊一直在告诉他，哎，注意点啊。但是他答就答成这样，文殊也没办法。文殊一看来了个糊涂蛋，文殊就不想搭理他了。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吴卓又反过来问文殊，此间如何住持？文殊说，凡圣同居，龙蛇混杂。吴卓说，多少人呢？他刚才那个谁嘛，你不是问我多少人吗？我也问你多少人呢？文殊说，前三三后三三，就是你问我佛法如何住持，我也问你啊，你这个地方佛法如何住持啊？扎着便回转枪头来。哎，圆悟克勤说，吴卓，你别看他是个糊涂蛋，他糊涂里头自有糊涂的精彩啊。你看看他这一句话一下子就反问逼扎文殊了，你这里是多少？其实吴卓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很傻很天真的问一下，你这里多少人呢？实际上真逼住他了。那你就是这么说吧，南方这个修心中心的如何演绎啊，如何这个示范心中心啊，如何这个行持心中心呢、这一句话我就问你了，你不是北方的吗？你北方如何行持心中心呢？我看你怎么答。就回转枪头冲了文殊扎了一枪。文殊说，凡圣同居，龙蛇混杂，哎呀，败缺不少，值得脚忙手乱。这个回答实际上已经落了，凡圣同居，龙蛇混杂，就是我这里有凡有圣，有龙有蛇，那你这个回答不是等于没回答呀？你看看这个不知道，就人家反手向你弄了一枪，你这就是在抵挡啊，抵挡的应付着答了一句，有凡有圣，有糊涂的，有明白的，哎呀，你这句话可是败缺了不少。此间如何住持？当时你就打他一下，哪有什么住持不住持啊，你还糊涂啊。文殊是不想救他了，凡圣同居，这不是那个经典对话吗？ I'm fine and you， 对， I'm fine and you， I'm fine thank you、虽然他说 I'm fine thank you， 但是他没有笑，他是冷笑着，心里头充满了鄙视， 就是那一个记者然后鄙视着给你翻白眼的那个动作，然后表面上非常礼貌的告诉你 I'm fine, thank you, 这就是文书的回答，繁盛同居龙蛇混杂，就是冷笑着回答，你不是问我吗，你不是问的都是着相的吗，我也给你说一个着相的话，哎呀，有繁有盛，有龙有蛇，有聪明的有糊涂的，好吧，我也跟你说，你不是问的都是相吗，我也跟你回答的相，那你这多少人啊，你这多少人啊，还我话头来也不得放过，多少人呢，你这多少人，哎呀，这是话头呢，话头呢，就是龙繁盛同居龙蛇混杂，这个文殊菩萨啊都这么答了，无着还在那就着这个问呢，还在那就着这个问呢，这个多少重啊，多少重啊，就是他跟文殊问无着的一样，他又反过来问，他不知道是话头啊，他不知道是话头啊，他还往着相上去问呢，他更往着相上去问，他还想去问，哎呀，你就是我这里300、500，你这里是1000呢还是10个人呢，你得给我这个东西。然后又圆悟克勤就说了，你看看你，你还一步一步更比一步深的去着相啊，你都不知道是话头啊，你还不问他一个话头，还我话头来。多少重也不得放过，就是也可以说无着就是再问他看看他怎么答，就是无着就是要问到底，你这到底多少人，就是也不得放过，从话头的角度来说他就是要逼杀文殊，就一直不放过文殊，你不是问我多少重吗，我也问你，我也问你多少重，多少重，多少重，多少重，就是还有一个也不得放过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无着菩萨这么问呢、啊，你就不应该放过无着，这无着还在这问呢、啊，还在这问有多少人，有多少人，有多少人。那楞严经不是说了吗，即便是众生成佛了，众生界也不少一个人，佛界也不多一个人呢、啊，哪有什么多少人不多少人呢、啊，哪有什么僧众多少人呢、啊，所以无着问这句话就不可以放过，不可以放过。文殊菩萨就回答前三三后三三，圆悟克勤说颠三倒四啊，颠言倒语，且道是多少，千手大悲数不足，圆悟克勤的这个有意思啊，前三三后三三，圆悟克勤说你在说什么呢，颠三倒四，你给我说个数啊，一个两个三个，哪怕是 1.34567 也行啊，3.14也可以啊，对吧，你说前三三后三三，你回答的是个什么呀，你回答的跟个没回答一样的，颠三倒四的，到底是多少啊，圆悟克勤就指责文殊菩萨，你看看你说的前三三后三三，颠三倒四，到底是多少，听听我告诉你，大悲观世音菩萨1000个手，1000个手那还是不够用，千手大悲数不足，千手大悲数不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跟前三三后三三一样，还是颠倒语，他明明是千手个大悲了，你还说他的这个数不够，他都有千手大悲了，明明是千手大悲了，你还说这个数没数够，你还说没数够，你这个明明是千手大悲跟这个数不足也是矛盾的，所以你也是颠三倒四，圆悟克勤的意思就是说到这里啊都是颠三倒四的，难道你还能够回答清楚是多少人呢、啊，你咋回答啊，咋回答都回答不清楚哦，到底有多少佛多少众生啊，坑死人了，这大海到底有多少浪花啊，有多少前浪，有多少后浪，有多少辉煌的浪，有多少污垢的浪，哎我天哪，这咋回答呀，所以说啊，那个文殊菩萨你答前三三后三三是颠三倒四，我给你回答一个，哎呀这个地方上其实也没有回答，也千手大悲数不足，就是跟那个前三三后三三一样，也是回答不了的，千手大悲数不足，就类似于面南看北斗，开悟了开悟了开悟了，你告诉我们一句话吧，告诉我们一个，我告诉你面南看北斗，开悟说不出来这样的话，但是面南到底咋看北斗呢，这个是圆悟克勤的批语，然后呢雪窦禅师的颂，圆悟克勤也有批语，千峰盘曲色如兰，谁为文殊是对谈，堪笑清凉多少纵，前三三与后三三，大家有不明白的可要说呀，要不然我一个人在这讲讲讲讲的有意思吗，大家有不明白的说才好玩，公案这个事儿有人问就好玩了，没有人问就不好玩，千峰盘曲色如兰，谁为文殊是对谈，堪笑清凉多少纵，前三三与后三三，圆悟克勤的评上，千峰盘曲色如兰，还见文殊吗，你看到这个千峰万峰这个颜色碧绿翠绿瓦蓝，你还见到文殊吗，你是见到了景色好啊，还是见到了文殊啊，感觉像老人批语，说得好，老人就是临济风格，老人的批语就是这样的，还见文殊吗，老人就会这么说，还见得了文殊吗，对小子 你在这个地方上还能见到文殊吗？谁问文殊是对谈？谁说这个在跟文殊对谈呢？我在这看风景呢，涉世普贤也不顾，涉世普贤也不顾，谁说是跟文殊是对谈？哪怕是三世诸佛来了，我都这儿都没有，我在这看个好好的风景呢，你给我扯什么文殊啊，煞风景，我这啥都没有。普贤来了我也不搭理，文殊来了，别说文殊来了，普贤观音他们一大家子来了我都不搭理，这时普贤也不顾，看风景就是看风景，工作就是工作，工作的时候不谈关照，这时普贤也不顾，错过了也，哎呀你看看你这是不顾，你错过了吧，错过了吧，错过了吧。堪笑清凉多少重，堪笑清凉多少重，哎呀这个清凉啊，这清凉山哪有什么人呢，真是让人笑话。且道笑什么呀，你笑什么呀，已在眼前，你还没有笑话之前就已经露馅了，已在眼前，就是你还没有笑话之前已经露馅了，已经露馅了。堪笑且道笑什么，且道笑什么，你笑啥呢，你是笑话清凉山少吗，清凉山人少啊，还是笑话清凉山没有佛法呀，你是笑话文殊菩萨这人少，还是笑话文殊菩萨这没有佛法，还是笑话无喜是个糊涂蛋呢，你到底笑什么呀。这个谁也不搭理，和下坐平时去坐原理是一样的吗？啊，可以，可当然了，当然了，可以这样理解，你这么理解你看公案就有味道了，接地气儿了，接地气儿了，终于跟用功联系起来了。我们的用功就是谁为文殊是对谈，说什么文殊，这根本都没有文殊，普贤来了我也不搭理，观世音来了我也不搭理，平时下坐去就是这样的原理，上座也是这样啊。元音老人不是说过吗，元音老人说的就更那，元音老人说的是什么呀，佛来佛展，魔来魔展，不是吗？这个师兄说的这一点有意思啊，下座平时去关照的这个也是谁也不搭理，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我们心中心法这个味道就跟禅宗是合辙的，是同一个鼻孔出气。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习闭眼录啊，你看看他那个风范，你看看他那个劲儿，你看看他那个所谓的意境啊什么的，跟我们的关照什么的，跟我们的不是一样的，跟我们的见解不是一样的吗？那前面和看山不是山是刚见，然后是也不搭理，是道家吗？你看看，你要是真不搭理，你就没有这个问话了，你对这个不搭理啊没有信心。这个师兄，这个点点点师兄，你对这个不搭理没有信心，你要是真的对不搭理没有信心，你不仅没有这个问话，你可能也不上来听课了，你没有必要搭理这个课，你搭理圆悟克勤这么多干啥，你搭理雪窦重显干啥，你搭理文殊跟文喜干啥，你就吃饭就吃饭，睡觉就睡觉，或者你上来就吃嗑个瓜子吃吃瓜也就行了，你还多一句是道家了吗，你还搭理这个家呀，你还惦记着道家吗，能不能不搭理这个道家呀，忘了也别搭理了啊，继续往下看。所以啊，千百个人都是千百个野狐精，都在这算计呢，算计算计算计，别算计了，我离明心见性到底有多远了，我离正果有多远了，我离安心有多远了，都在这算计呢。谁为文殊是对残，涉世普贤也不顾，错过了也，堪笑清凉多少重，且道笑什么，已在眼前。你还在笑话呢，清凉山有多少人，你还在这笑话呢，你这一笑话把你自己也带累进来了，你自己也是多少重的一个了，还用多少重呢，你还没开口你自己把你自己带累进来了，这就叫已在眼前，哎，你把你自己也带累进来了。且道笑个什么，且道笑个什么，你笑啥呢，你笑啥呢，前三三与后三三，事情脚下便看，前三三与后三三，烂泥里有刺儿，碗子落地，碟子成七片儿。清凉山有多少人呢？哎呀，文殊菩萨答来答去就答了一个前三三与后三三。啥叫前三三？啥叫后三三呢？前面有一些人不说了，现在就咱仨。哎，脚下看，前三三与后三三，这个地方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里。没有离开，没有离开这儿啊，事情脚下便看。还有一个烂泥里有刺儿，文殊菩萨答的前三三后三三，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前面不是说了吗，这个你这多少人呢，我这你这佛法怎么样啊，我这里佛法呀，凡圣同居，龙蛇混杂。怎么个凡圣同居，龙蛇混杂，就咱仨人啊，我君提童子跟你，除了我跟君提童子，那蛇不就是你吗，圣凡不就是你吗，前三三与后三三，文殊菩萨答是这么答，实际上 这个打法可客气，实际上说，哎呀，你这个糊涂蛋呐、啊，你就是那个龙蛇混杂的蛇呀，你就是那个凡圣同居的凡呐、啊，你看你糊涂的，你看你糊涂的，就在眼前的这个，你老是着相着相，着成什么相啊？着成啥相啊？所以叫烂泥里有刺儿，碗子落地，碟子成七片。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碗子都落了，碟子也摔碎了。是啥意思呢？就是说人家一问你有多少重，你也不知道该怎么答。你说不回答他多少重吗？你连个数都不会数吗？你要回答他是多少重，你也着相了。所以人家一问你，你看你答的颠三倒四，含含糊糊。所以前三三又后三三，哎，这个颂就是碗子落地，碟子成七片，不好回答呀。龙蛇混杂是不是也是个青黄不接的修行状态？不是的，龙蛇混杂跟青黄不接不一样。青黄不接就是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的那一种的样子，龙蛇混杂就是这个地方上有明眼的，有不明眼的，有龙和蛇在一块呢，都在一块呢。你说的是半死不活，是另外一种吧。禅师经常说地旷人稀，龙蛇混杂，就是说啊，在学佛的这个圈子里面啊，就是虽然很地儿很大啊，都是这个人也学佛那个人也学佛，实际上啊真的明眼人不多，有龙但是也有蛇呀，也有蛇呀，地旷人稀，龙蛇混杂。龙蛇混杂就是说咱们修心中心的人里有明白的有不明白的，修了千座的人也是有明白的有不明白的，这就叫龙蛇混杂。龙蛇混杂就是明眼人跟糊涂蛋两个都有，他不是指半死不活。半死不活他会用另外的一种去说的啊，他不会这么说。这个里面啊，这个前三三和后三三这个公案是说完了。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说过的就是那个赵建还哈哈大笑的那个就是关于对于前三三和后三三，以前呢曾经有两个大德曾经解释这个前三三后三三，曾经解释过。大家认为前三三和后三三到底是什么呢？那个小孩子就说了一个，小孩子说了前三三和后三三到底是什么呀？君提童子就叫了一声，吴卓啊，吴卓就哎了一声，然后童子就说，你说是什么？这个还没有说完。下一次我们还会说，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评论说完，我想就这个来说什么呢？再说一下吴卓闻喜以后的情况，还有这个里面说了一个明朝独眼龙也非常好，我想把这两个也都学一学，下一次再说。有个师兄就说了，你看看前三三后三三弄了一个大套子，所以这个雪窦重显在这法报化三身，哎呀好厉害呀，法报化三身。你这个想啊，跟有僧人持戒的僧人有三百个有五百个一样一样的，一婶一婶的，你就是我们深圳的吴卓呀，你就是我们深圳的吴卓文喜啊，弄个套子。所以那个枕河说，你看看这个碧岩路整个就是一个坑，就是一个套，怪不得大会宗稿会一把火烧了他。齐老师说，这个套啊专门套那个巨鳌，专门套巨鳌。然后善财说，那一把火烧了保不齐也是钻进这个套了呢。新明就是王中做了一首诗，前三三又后三三，人家陀螺我们在我们这儿转呢，蚊子吞雀铁牛去，石头开花种良田，还有鱼吗？那个齐老师说，哎，有一个鱼尾巴在这甩来甩去呢。新明说，有一个渔夫啊，只见渔夫还见鱼吗？如果连鱼也相救，连相救，如果只见渔夫还见鱼吗？要是鱼可见，连渔夫也相救，也网过去了，救我啊救我啊，站在岸上呼个什么，相救且至，哪个网困你呢？多谢相救，游脱绊脚泥。这个新僧就是蒋涛，哎，他说的这些公案对答挺好的。相救相救，哪个网困着你啊？多谢相救且至，谁困你了？多谢相救，多谢相救，游脱绊脚泥。你看看，你还多谢相救，还有绊脚泥在这儿。凡圣同居，龙蛇混杂，是说就是吴卓问多少重，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多少，所以文殊又进一步说前三个，也就是说前三个是凡，后三个是圣，凡是三，圣也是三。文殊用数字回答，不过是应吴卓的多少重的随机应答啊，就是雪山童子的意思是说，前面文殊说的龙蛇凡圣同居，龙蛇混杂，所以他的前三三后三三是说的是凡也是这么多啊，凡。啊，凡也是这么多三，圣也是这么多三，不过就是说的是吴卓非要问多少重，他就这样随机给应付着塞了一个答案。老师就说，你这个解释本来不错的，但是这个解释吧，哎呀， 反也是三，后也是三，就是一解释不大对劲儿了。然后雪山童子就说，无论是凡还是圣，都是对应成三人，这个且不说，这三般人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公案呢，就是徐悦问祖师西来意，然后他的师父就说街头东畔的，然后徐悦就说某甲不会，他说的是三般人会不得啊，三般人会不得，有一个这样的公案。齐老师就说了，三个人可以说的就是文殊、吴卓跟君提童子嘛，文喜上是凡，这个文殊和童子是圣，凡也有法报化三身，圣也有法报化三身，所以有三般人法报化三身。至于前后，看他凡圣龙蛇可居也。凡也是三，圣也是三，不凡不圣是多少？不凡不圣是拿个锅盖往你头上敲一勺。至于前后，看他凡圣龙蛇可知也。你问多少重，正在面前摆着呢，还用问呢？还用问吗？明摆着，前三三，后三三。凡也三三，后也三三，这都是明摆着的呀。雪山说了，如果是徐悦问什么是祖师西来意，那个祖师就说那街头东边的那个就是。徐悦说我不会呀，然后他师父就说有三般人会不得，三般人会不得就是有一个人说他懂了，其实真正会的人他也还是不懂，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懂的，所以就是有糊涂的人不懂，还有一个明白的人他也是不懂。雪山童子就说了，某甲不会，他的师父说三般人会不得，如果是临济他就一把抛住徐了，你不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他就直接的抛了，直接的扔了，直接扔了。老师就说哎呀对呀对呀，你还在这数什么数啊，数什么前三后三，你直接扔了不得了吗？直接扔到街头东边去，直接给他扔到大街那个东边去多好啊，扔了吧扔了吧，抛向街头东畔的，扔了吧扔了吧，咱们在这数前三三后三三，哎呀到底是哪个凡呢、啊、哪个圣啊，一共有三班人懂，有些人懂，有个人不懂。我记得二祖也有这样的制的一个话头啊，二祖也有制的一个话头，就是说如正题启用百则最后一则说的，假如说师父死了，像街头死了一条狗，那么有两个人无动于衷啊，对吧？就是有你还有能无动于衷吗？有两种人，好像是还是三种人无动于衷。试问你是哪一种？也有这个问题。那个会的人，他就是真正的明白的那个人，他这个地方上也没什么可会的。所以有两个不会，有一个是糊涂的不会，有一个是明白的不会，他两个都是会不得。不管他哪个前三三后三三，老师说对呀、啊、对呀、啊。管他什么呢？管他那明白的糊涂呢？我们全扔了行不行啊？全扔了行不行啊？所以说什么三个人三班人全都扔到街头东边去。还有一个雪山童子接着问，是文殊问吴卓从什么地儿来的，这也不是要问吴卓最近从哪儿来吧，是提醒吴卓不要离开自心。就是雪山童子说呢，近离什么处，雪山童子的意思是吴卓问这个话是提醒他，哎，你别着相啊，别着相啊。老师说哎呀离开什么处，你就答他从南方过来的也没有过错，对吧？你就答是从南方过来的有什么过错，你别害怕，人家问你个什么你都可害怕，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这么敏感。雪山童子说的是看到老师开口就发怵，老师说的是你要是不发怵答南方是没有错的，你这一发怵正好套住了，哎，我这么答是对呀，我这么答是错呀，你本来要是没有事儿，你就答他就是南方的就没错，你这心里有事儿，你就开始咯噔了，就开始麻烦了，你这就是验，就是验你这个发怵呢，他会下好多的套，你一发怵就被他套住了。顶门上有眼，肘臂下有福。顶门上有眼，肘臂下有福是这个碧岩录里最开始说的。哎呀这里面还有好多。下一次吧，我们已经言堂了，开口见功夫，平时不好好放下，临场就放不下。打酒吧，别担心别害怕啊。哎，好像有一个人说吴卓在鸡足山修行求见弥勒菩萨，修了12年。你说的这一个是另外一个，你说的这个吴卓呀是龙树吴卓和天亲，你说的是那一个都被弥勒菩萨的视线点化又回去修了，不是这个吴卓文喜。吴卓文喜是一个禅师，他是在仰山下开悟的。对，你说的是吴卓世亲啊天那个什么的，他们是论，他们是写大论的，我们这儿是禅师。 给我们弄弄，咔嚓一朝打下去了，老子要熬粥了，就这样吧。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